哈利路亚，主，我们感恩，堂堂进入了《使徒行传》25、26章，我们恳求主，今天特别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被关了2年之后，他仍然勇敢的为主来传福音。我们很感恩，他这2年被关起来，没有让他的信心丧失。仍然不畏惧任何的对他的迫害，他还是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有像保罗这样子的心智来跟来为我们的上帝来服侍。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一同查考的时间，也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保罗身上这些好的基督徒的样式，也求主让我们愿意来学习，愿意也有跟保罗一样的这样子的特性，这样子的性格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一样哈，我们请 Alex 弟兄请你把《使徒行传》25章到26章念完，谢谢。
非使徒道二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非使徒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非使徒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非使徒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应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非使徒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年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非使徒安，在那里住了多日。非使徒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见你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腓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腓斯都说：“你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声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腓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腓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来看，看看来解受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书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述，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谜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当然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疯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感恩哦，我们可以一次两站都把它解决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好，那我们在看到25章的时候呢，菲斯都上任啊，因为菲斯都他是一个新的巡抚啊。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菲利斯呢，他被关了两年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哈，你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吗？啊，我们的神他要让 使徒保罗在腓力斯那里关了两年。时间到了以后呢，神就调动万有，让腓力斯啊换下来，变成谁呢？变成腓斯都啊，因为腓斯都呢，所以历史上记载呢，他是一个很公正的啊，他是一个做事情是有条有理的，他不是随便乱来的，而不像那个腓力斯呢，他要这个钱哈，要保罗贿赂他哈。但是这个人呢，历史上呢对他的评语是不错的哈。他刚上任之后呢，那犹太人想说，好小子，我关你两年了，关在监牢两年了，没有办法把你定罪，也没办法从你那个监牢里面拿出来哈。他们还是一心一意的要谋杀保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他们据他们的收集到的情报呢，啊，保罗在很多的地方呢，都已经做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个扩展的事情哈，所以他们对于保罗来讲呢，就是眼中钉啊，非要把他除掉不可啊。那保罗他关在这个监牢里面有两年，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啊。但是他们觉得还不够，不行，这种人不能够让他存活在犹太地，一定要把他干掉，除掉。所以呢，新的机会来了，腓斯都上任，腓斯都也不晓得，腓斯都是刚刚来的，嗯，那么我们这个犹太公会呢，就想说，好，他要来，腓斯都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一样哈。也是请腓斯都把他调出来，从该撒利亚的监狱呢调到耶路撒冷呢当中看看哈，这个六十几英里哦，大概100公里，这个路上面呢可不可以就趁机就把他给杀了？那么这是他们的那个计谋啊。那可是呢，这个腓斯都呢，我刚刚讲了，他是一板一眼的，他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哈。虽然那个新来的，我们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他呢，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哈。那犹太的人呢，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种这个叫要求啊，很积极的啊，要处死保罗哈。他们把保罗当作眼中钉啊，所以他要求呢，这个腓斯都答应他们的请求哈。但是腓斯都说，哎不。不是，我要去回到该撒利亚哈，所以你们要告他什么的，哎，就跟我一起回去。好，那么他们就回去了。我已经看到第七节了。那么腓斯都把保罗叫出来的时候呢，哎，就有很多人就围着啊保罗，哎，你看这个人做这个，这个人做那个，可是呢都是不能够证实的。那可以可见的，腓斯都他这个人呢，哎，你可以控告。但是你没有办法举证的话，你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这一些事情就不算数啊。对比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人哦，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哦，未经证实的东西啊，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未经证实的东西就不要去随便去传哈。有些时候你传的时候呢，就帮了黑暗权势在怎么样散播谣言，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啊。但不管怎么样呢，第八节，保罗分述说哈，在个亚兰文里面呢，请记得哈，亚兰里面加了他靠着圣灵分述说，所以亚兰文的圣经在这边特别写，保罗他在这里的分述都是在圣灵里面的 ，OK， 就是亚兰文特点。那么他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啦、圣殿或是该杀，哎，我都没有干犯。那第九节是一个非常政治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欢喜，为什么呢？腓斯都他是一个犹太地的巡抚，那么他刚刚上任，他要跟犹太的公会，就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他需要打好一个关系 ，OK？ 那如果说一来就完全否定，就完全没有给他们 一点余地的话，那么这个会对菲斯都他将来的在治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麻烦。他可能会想说呢，哎，我要制造一个好的印象，哎，那么我就是做了一个好球哈。那就问保罗，你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菲斯都呢，他也不是不知道。如果说他能够就因此牺牲保罗，让犹太人高兴的话，那对他的治理，对他以后跟犹太人的交道，打交道呢，哎，可能就是有方便哈。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哈。当然了，我相信保罗也知道，菲斯都也知道，所以保罗拒绝了。保罗说，我是应该站在该杀的堂前，这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犹太人那里找不到我有什么任何的毛病，我不愿意去，我要上告该杀。那好，那么也等于是说，保罗被关了两年之后，因为两年之前主耶稣基督曾经显现跟他讲说，你怎么样在这边为我做见证，也将来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个是机会来了，新的巡抚上任，所以他要去，他就上告该杀。那么保罗他在应用他的罗马公民权哈，他可以上告该杀哈。那个上告这个事情，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在美国，哎，我们可以看到，哎，他有三审啊，你可以上诉、上诉再上诉，然后一直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当然这种上诉呢，其实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我们今天有任何的事情，你觉得被亏待了，你觉得别人欺负你了，你可以上告该杀啊，这当时是上告该杀。那么其实你可以上告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最高法院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到哈，当你看到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杀的时候，是在当时他要上告一个最高权力的机关，就是该杀皇帝自己。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冤屈，我们可以告到哪里去呢？我们可以告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千万不要觉得主耶稣你太多事情了，我不要去烦你，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你的天国公民的权利，就像在这边保罗在应用罗马公民权， OK，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保罗他的回答呢，对菲斯都来讲，他虽然想要做个好球给犹太人，可是保罗不上当，所以菲斯都马上转念一想，我也没办法治他的罪，我也对这个犹太人有个好交代了，因为呢他要上告该杀，所以这是他的权利，所以我要把他送到该杀那边去。所以犹太人这边呢，起码我没有做出一个判决是让犹太人不高兴的，是因为我必须尊重保罗的公民权，所以我要送他去该杀。这件事情呢，对于犹太公会来讲，这个案件就结束了。所以菲斯都也是很聪明啊，他不会正面的跟犹太公会起冲突，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决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两边都说得过，而且没有人会说他做错了决定。尽管情感上面他们真的很希望呢把保罗要处理掉，可是菲斯都大人呢没有管他们哦，他要维护保罗的罗马公民权啊。所以这个不管菲斯都他打什么样的政治上的权谋之计啊，但是保罗他为了防止更多不实的控告，加上呢主耶稣已经对他有预言了，所以呢他就要上告该杀，他要去罗马啊。所以请记得，保罗他为什么要去上告，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预言，所以他也愿意去。 那我们在这边呢，我这边有三方面的思想哈、哦。第一个啊啊，当菲斯都上任的时候呢，菲利斯把没有犯什么罪的保罗关了两年哈、哦。那菲斯都当然晓得菲利斯为何要关保罗两年啊？对，为了要讨好这个犹太人哦，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烫手山芋哈、哦。那这个呢，一方面呢不让犹太人得逞，哎，另外一方面又不释放保罗，又不要去得罪他们，啊、哦，所以对于主政者，这是一个好棋呀、啊，啊，政治上的手腕，这是对付犹太公会的好招数，因为犹太公会一直要菲斯都去定保罗的罪，所以对菲斯都来讲，哎，控制着保罗就等于是控制了这个犹太的公会，所以犹太公会如果将来出了什么问题的话，菲斯都就可以把保罗的 case 拿出来再讲一讲，哎，他们就会两相权神一下，他可能就会比较听命于菲斯都，这个是在政治上面的运用跟操作。第二点呢，保罗上告该杀，因为犹太公会已经失去公允了，那正好像他们对耶稣基督呢，他是预设立场，那我们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待会会谈到，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要很公正，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公正的原则，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想到，因为我们将来在千禧年，你我如果都是得胜者的话，我们要审判万民的。那你要审判的时候，你是依据什么样的根据啊？这个有一个作业里面要写这个题目哈，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借着保罗上告该撒啊，引发了这一些的思想哈。好，第三点哈，保罗他的自述，证明他走的道路是一个别人找不出什么不义的事情或是他犯罪的地方，然而他还是被关了两年哦。那请问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能够熬那么久吗？我想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哦。当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哦，他说你怎么在这边哦，菲利斯那边哦，他在为他在菲利斯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呢，做了见证。他说你要在罗马也要同样做了见证。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还是足足等了两年。OK，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能够熬得过去吗？啊、哦，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的，因为圣经摆在我们这个地方哦，《使徒行传》写到这边的时候，你看到前面呢，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在马其顿风风光光的，哇，行神迹啊，很棒啊，太棒了，三次的宣教行程，收割了多少的灵魂，教导了多少的，兴起了多少的同工。哦，案例了多少的各城的长老？你说从一个使徒这么有名、这么卖命的使徒，这个，我们可以讲说他在神国里面真的是战功彪炳啊。但是上帝让他关了两年，所以你在这个两年当中，保罗在想什么？他也没有写任何的书信。他也没有这个训练什么门徒，也没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你会熬得过去这两年吗？那这就是我一个很重要，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不得不会想说，哇，保罗啊，这两年好像浪费掉了耶，保罗你怎么撑得住啊？换作是你，你撑得住吗？十三节他说，过了一些日子，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了。那百尼基是谁呢？百尼基就是菲斯，就是那个 亚基帕一世，就是这个被虫咬死的那个皇帝的女儿哈。那亚基帕王二世是他的哥哥啊，所以是兄妹两个人啊，因为他们两个是王室嘛，好，是犹太王室啊，所以要来，当然要来拜访这个巡抚啦，所以呢要打交道嘛，要建立关系嘛，好，所以他们就过来了。那菲斯都就跟他讲说保罗的事情哈。那我想这个在政治上面呢，菲斯都他想要也要打好关系啊。现在跟犹太公会，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势力、宗教界这些领袖呢，哎，保罗的事情呢也告一段落。现在呢是政治界，犹大王室，哎，他也要搞好关系啊，所以呢，他也把保罗这个事情呢，也把他讲出来了哈。那也讲出他的一些的看法啊。那么他也想想看呢，这个亚基帕王是什么样子的人哈？哎，他也要去了解到他是什么样子的人。现在正好机会来了，先要审问这么一个犹太人保罗，他是有罗马公民籍的，哎。有这样子很特殊的身份呢，那就告诉他说，诶，这个人要上告该杀哦。哦，但是呢，诶，我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哈。啊，我看看亚基帕王啊，你怎么说？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他也知道啊，这个事情不好办哈。当然他认为就是说是辩论鬼神的事情哈。这个说耶稣复活了，那犹太人说没有没有没有复活，所以在这种事情之下呢，对一个外邦人啊，对一个罗马人来讲，这真的是不太好去判断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但是亚基帕王就说，哎，他愿意听听看了，所以呢，路加在这边很详细解说这一段，菲斯都介绍给亚基帕二世，他怎么样去审问保罗哈。那么其实这个他就借着这件事情，他告诉这个亚基帕王说，诶，他是一个很守法的巡抚，他是很公正的，他不会因为呢这个犹太公会要置他于死地，他就好像做个人情给他，不行，这个他是很有原则的。所以呢，他在对这个犹太的这个附庸国的这个王哦，他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来看看他对于保罗的意见是什么。OK，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就是菲斯都大人啊，菲斯都这个新任的巡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政治手腕也很强，而且呢，他是一个很公允、很公正的人哈。那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哈。我不是说他学习什么，我是说他的政治手腕，我们要知道有人在玩什么游戏，那你要知道。好，那么一个长官是否守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前面呢，路加有讲到菲利斯巡抚想要保罗贿赂他，又不愿意得罪犹太人了，所以把他保罗关了两年。现在呢，菲斯都大人可不是像这个样子的，他没有这种前提，就是说，哦，你认为他有罪，他就有罪。No， 他没有。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将来有一天在千禧年审判的时候，你跟我是不是能够很公平、很公正哈？那你的审判标准在哪里？这个我留下给大家啦，写作业了。好，23节，第二天啊，亚基帕、北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啊，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啊，那真是大张旗鼓哈。所以菲斯都吩咐保罗就带上来哈。好，那么开场白，菲斯都说：“哎，亚基帕王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个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啊，这是24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犹太人就一定要置保罗于死地哈，但是他不愿意哈，不愿意啊，因为他找不到保罗犯罪的事实哈，所以呢， 他要让大家呢给他意见，他好臣民奏明给盖撒。那么27节他已经先讲了，说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那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为保罗有犯什么罪，但是我今天把他拿出来当一个案例来看一看他怎么样自我辩解。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是大张旗鼓的来齁，那浩浩荡荡的，所以那个是一个 big deal, 很多人来参加，很多城里面的尊贵人通通来参加了。所以呢，这样子的合一审问保罗，好像把保罗当作他们的共同敌人。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手腕，它可以让大家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犹太地的巡抚和犹太的王共同审问保罗。那么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好球哈。啊，第二点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上告该杀，他要上告该杀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腓斯都他在搞什么鬼 ，OK？ 啊，他做的实在是很漂亮哈。好，我们进入到26章哈。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哈。”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这个第一节呢，亚兰文他是写说圣灵从他的嘴里面说，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我们有一天被拉到公会，拉到公堂上面呢，千万不要不要自己思想说我要怎么去说，我要怎么去辩，圣灵会帮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亚兰文里面讲说，圣灵就从他的嘴里面说。所以我认为保罗被关在监牢两年了，他是在跟我们的神非常的亲近，让他嘴里面所讲出来的话是圣灵在他里面讲的话。这是保罗在这个在外面传道，从公元大概35年开始，现在已经是公元58年、59年的事情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20几年的功夫当中，在保罗他在操练这个功夫啊，让圣灵从他嘴里面讲出话来啊，这是第一节。那么前面当然是冠冕堂皇的，很好了，都要先讲好话哈，求你耐心听我哈，实在是万幸在你面前的分数哈。所以呢，保罗他伸手分数，就是身上没有带锁链的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历史上面在基督教，还有当时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哈，但是腓斯都还不是这样认为哈。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也特别的跟大家讲，我个人认为保罗被关两年啊，就是为这场聚会预备的。这个有许多人在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最佳机会。其实 你要看到保罗他在每一次被审问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的时候，保罗都把它当作是一个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尊贵的人，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听闻福音的机会，所以保罗他把握得很好。所以我相信呢，我们的神啊，让保罗在监牢里面两年，他也是为了这一些平常不可能听到福音的这些有权势贵胄的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了，大部分是外邦人了。那这些的人可能平常都没有听福音的机会，因为他们权势太高，太尊贵了，所以上帝怜悯他们啊，让保罗在监牢里面苦苦挨了两年啊，就是为了这一次机会。这是我从读经以来呢一个小小的这个感想哈。 那么保罗一样嘛，跟以前这是第三次保罗说他自己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见证是第三次，也是最详细的一次。那我怎么样从第四到第六节，我相信这个都是跟以前一样，他是做一个法利赛人。那么他应许的，他在讲说呢，指望盼望上帝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死人复活。这个盼望呢，居然是死人复活。神叫死人复活，第八节，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个是保罗他对于犹太人，也对于外邦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或者应该这样讲，保罗对于熟悉犹太律法的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盼望死人复活本来就是犹太人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好，这个在他们的塔木德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8到12节，诗篇16篇9到11节，还有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生，所以有很多死里复活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包括以利亚、以利沙死人复活的这些事迹都有。那这些呢，我们知道死人复活对于熟悉圣经的人来讲，它不是一个陌生的，而且保罗他在特别讲，他说这是我们十二个支派的人昼夜都在祷告，什么样？他们要盼望死人复活，为什么呢？原来他们盼望死人复活呢，是一个他们犹太人的基本教义之一。那十二支派就代表当时的人呢，不是只有便雅悯跟犹大，还有其他十个支派都有，但是十二个支派都在热切盼望的。那这些热切盼望的，就是说有一天当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圣殿会被重盖，所有死去的犹太人都会复活，在圣殿一同敬拜上帝。但是保罗他说，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复活呢？那真的是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然撒都该人不接受复活的，那撒都该人就正巧就是这些拥护这个皇室的人， OK， 所以他们跟这个法利赛人有冲突，这就是保罗在上一次的时候就看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之间的这个复活的冲突呢，所以他用这一件事情就把他们搞得也没有把保罗定罪。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他把别人告，本来他们告保罗的是污秽圣地，现在呢保罗干脆把它变成相信死人复活，那这是保罗聪明的地方了。当然另一方面也是那个，反正告他的人奇怪，告他的人从亚细亚来的那些犹太人也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都没有来。但是保罗知道他要去罗马是主耶稣的旨意，既然是主耶稣的旨意呢，他也无所谓，反正呢你们要告我，我就把他这个事情呢辩论，这个案件就变成我是盼望死人复活。这个盼望死人复活，罗马人的法律没有这一条，说你们不能够信死人复活。好，那么呢保罗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一节讲到他以前怎么样去迫害，那这个地方呢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第十节，从祭司长得了权柄，那个祭司长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祭司长是复数，多数的意思。那可见得祭司长在不同的祭司长的这个权柄之下，保罗拿了很多文书，要去得了这个权柄，然后去破坏那个 基督徒哈，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面，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在神学上面也是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杀基督徒，犹太人是没有这个杀人的权柄的哈，这个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查考的重点哈。反正意思就是说，保罗那个时候破坏基督徒，甚至把他基督徒杀了，这都是保罗有参与的啊，保罗都有参与一脚的意思哈。好，那么第十一节，这更过分了，在各会堂，我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有非常的恼恨他们，逼迫他们，直到外邦哦。所以保罗在认识耶稣之前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他非常热心啊。所以在他以前被迷惑啊，不晓得指望弥赛亚的来临，如今却醒悟了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改变。那保罗他的这种做法，他以前不明白，却逼迫那些跟他神学观念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用神学观念不一样，可是他当时就认为，就是说传耶稣的这个大撒勒人耶稣真的是异教，真的是异端啊，所以这些异端的人就要把他通通处死，这个是当时他们的那种看见。那么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我们也看到有在这个很可悲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也看到很多人自认为是正统啊，自认为是正确的，就逼迫那些不同看见的人，甚至把他们处死啊。那这些以至于到我们今天哦，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也常常被人家偏见啊。所以很可惜，有很多的教会的人到现在还不接受圣灵。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眼睛没有被打开啊，蛮可惜的啊，求主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赶快打开啊。所以保罗自述他曾经用了不当的手段，那么他的根源除了是错误神学认知之外，那么他自己也知道他用憎恨，所以这种仇恨。所以其实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一个异端的人用仇恨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仇恨会让我们失去了理性，那甚至逼迫某一种类型的人呢，可能会认为是在侍奉上帝。那我们是不是会有这种的非理性的执着啊？就像人家现在有些的人啊，非理性的说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是有问题的，求主怜悯他们啊！我们知道我们行走的是耶稣的道路。好，从十二节开始，他又叙述到大马色上面啊，那么有一个光比日头还亮，十三节，四面照着我与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不只是保罗扑倒，所有人都扑倒哦。然后保罗听见用希伯来话，其实希伯来话就是亚兰文，因为当时通用的是亚兰文，耶稣基督他也是用亚兰文，他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好，那个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边呢新出现的就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OK， 那这个我们稍微要讲一下。那么这个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个意思是踢着赶牛棍上的刺，耶稣是在告诉保罗，他的行为是直接的悖逆牧者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有一节的圣经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大家把它写下来哈。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他说：“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刺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传道人的，不是传道人，就是牧羊人的话好像刺棍，因为你不乖啊，他用刺棍打你，要让你乖。那本来这个棍子是打牛棍哈，以前有一个士师，他用一个打牛棍去打了杀了600个非利士人哦，这个打牛棍啊，就是这边所讲的刺棍的意思。那你去打牛的时候，牛不乖啊，不喜欢，他就用脚去踢，就踢到这个刺啊，那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刺是很尖锐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告诉保罗，你直接的悖逆，你踢到我打你的刺，那我打你是要让你归正，要调整你的方向啊，就像传道书这边所讲的哈，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哈。所以保罗用脚踢刺，就是直接跟牧羊人作对了。是不会赢的哦，你很难的哦，因为我要一直照顾你，要来更正你。当然这个更正的第一步就是把保罗弄瞎了，所以这是神的手在保罗的身上，要调整他的方向，不要再偏行己路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你踢刺是难的，这个踢刺对于保罗来讲他很快就明白，因为他是一个对圣经非常熟悉的，这个踢这个刺，而且那个是他们常用的那个赶牛棍，所以保罗很快马上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你踢刺是很困难的，上帝要教训你，你直接的悖逆，所以他赶快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他承认这个人是主。为什么？一个光那么大，哇，那么光亮的，保罗看了都快眼睛瞎了，可能那时候就瞎了。所以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 OK，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我将要执事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在这边讲了，不是当时跟保罗显现就算了，还以后还会跟他显现，还会给他一个新的启示哦。所以保罗能够，难怪啊，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待2年，因为他知道他的神用了赶牛棍的刺棍在盯着他，要让他走对的路啊。因为我们刚看到保罗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好，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所以在这边一再保证，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人可以动得了他，但是他还是被关了2年。哈利路亚，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观向光明，撒旦全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一切神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心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那这一段话呢，有一些比以前的他的自己的见证更详细的地方哈。那我们已经讲过用脚踢刺了，接下来16节到18节啊，耶稣基督被保罗的呼召啊，这里面有看到好多的事工啊。所以有一题的作业讲说，从这一边看看保罗有什么样子的事工。啊，第20节也是一个重点。保罗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弟兄姐妹，这个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对于研究保罗神学的人来讲，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加尔文学派的，他们非常推崇保罗的书信， 以至于他们会推崇出殷勤称义啊这一些教义，那以至于他们没有太重视行为相称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啊，他们把保罗这一段话在使徒行传26章20节这段话是跟施洗约翰讲的一模一样，你们要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这段话证明了保罗不是单单因信称义的，这句话证明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在调和保罗神学跟雅各书方面呢，其实保罗在这边就一节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26章20节，所有在研究保罗神学的都必须要看这个。我们在这一节上面呢，不能够保罗就单单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不是，你要结出与悔改心相称的行为，你的行事为人。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我个人认为26章20节是本书最重要的地方。保罗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因信称义就好了，没有，反而他一样跟施洗约翰一样，他要求我们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这个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好，21节开始，保罗说他被抓 ,OK, 那23节这是保罗他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语，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因从死里复活，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那我也提作业啊，就是什么叫光明的道啊，怎么样解释，怎么样应用。那么24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那么在亚兰文呢，在24节的开头，他是说圣灵透过保罗的分述，菲斯都却插话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前面呢26章第一节保罗开始讲话，一直讲到现在都是圣灵在讲，都是圣灵在讲，一直讲到这一节的这边的时候，菲斯都插话说，保罗你学问太大，你 crazy, 你太癫狂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我们可以知道前面他所讲的都是透过圣灵讲的啊。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菲斯都他很敬佩保罗，那认为他很癫狂。当然我有个题目作业呢，为什么菲斯都说他 crazy, 说他癫狂了呢？请你写出理由来啊，可能的理由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菲斯都讲说你学问这么大，却甘愿为耶稣基督坐牢，你本来可以在这个宗教界，在公会成员，在这个最高公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你不要，你却愿意为了这个传扬耶稣的名哦，去做了监牢。You crazy, 你太癫狂了 ,OK? 所以他事实上他就觉得有点可惜哈，这个从一个世俗上的角度来看一个为神摆上的使徒啊，那么而且在公堂上面还一直在传福音啊，他真的是没药救了啊。所以28节他就菲斯都这样讲呢，保罗他语风一转了，我觉得这时候圣灵还一直在感动他哦。他转到了亚基帕王啊，哦，这王也知道这些事情啊，我深信没有一件事情是向王隐藏的啊，都不是在背地里做了哈。亚基帕王啊，27节，你相信你先知吗？我知道你是相信的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如果亚基帕说，我相信先知啊，那保罗下一句话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亚基帕王他非常的聪明，他说，你稍微劝一下，你就要让我当基督徒吗？ 这亚基帕他也知道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都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讲什么。OK， 那保罗真的抓住机会啊，是的，我就是要你做基督徒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亚基帕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呀，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前求的不但你一个人要做基督徒，这边所有的人都要跟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都要像我一样成为基督徒。不管你以前多么逼迫基督徒，不管你以前多么逼迫信耶稣的，现在都要转过来，要侍奉这个永生的上帝啊，要来听他的话啊，不要踢刺啊，要顺从他，悔改，像我一样，但是不要有这个锁链啊。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还在传福音啊，感谢赞美主，事情就这样子结束了。王和巡抚的人呢就起来就商议，他说这个人根本没犯什么罪啊，他是有点 crazy， 有点疯狂啊，但是呢连亚基帕王都说他如果没上告该杀，你就可以把他放了啦齁。他真的觉得就是说犹太公会的人呢实在是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也没什么太大的道理。这个亚基帕王真的这个很有理智啊，所以菲斯都呢他也想说诶，这个亚基帕王呢诶真的也是明理的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一个政治上面呢他们也彼此互相的了解。那真的很感谢主啊，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明白啊，使徒保罗为什么在那边关了两年啊，不是白关的啊，上帝有他的目的，上帝他要拯救这一些平常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现在给他们有机会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了，下礼拜就可以把《使徒行传》讲完了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请发问。有没有问题？
老师。
哎。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呀。
嗯。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被教导就是因信称义。
嗯。
我所理解的就是说，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只能信耶稣，
嗯，
但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行为上的要我们要行事为人跟我们的信心相称，
是的，
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是的，
哦，
只是我们在
我
们在许多的教会里面的教导里面呢没有强调后面的行事为人要以悔改的心相称。
对，如果是真正相信他是真正悔改信主的，他的行为必须要有改变，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没有把这个重点讲得比较清楚啦，大家都讲
唯利是图的人太多了，
对，这个是一信称义就好了，后面就好像不管了呀，特别是对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不会看到后面的。所以或许我应该讲说26章第20节其实是针对那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他必须要看保罗其实不是这样讲的，保罗其实就是在跟施洗约翰讲的一样的。那我觉得这节圣经必须要大家非常的重视，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偏食，那我们也要以为只要读保罗的神学啊，保罗就是这样子啊，哎呀，强调神的主权啊，强调了神的拣选啊，一信称义啊，在这个神学发展下去的话，那你后面那个这个你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啊，我们的形式好像就不用管了。我觉得这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蛮悲哀的一种这个转变，你知道吗？因为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在这个26章20节，你看看保罗自己讲的，他跟施洗约翰讲的完全一样，我们没有变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只是施洗约翰这样讲，不是，保罗都这么说。我们行事要以悔改的心相称。你真正的悔改吗？那你有行为可以证明的。我要想表达的是这个了，那不是
老师。
Yeah。
我知道，我是接受这个观念的。然后那个我没有学过加尔文的那个神学的，那他加尔文的他认为因信称义，他认为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得救了，就后面不需要有行为嘛。
应该这样讲，我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啊，那加尔文的呢，他是预定论啊，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人得救是因为神的预定。他很强调上帝的主权，所以就遗漏了人的责任。 OK， 所以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
那对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那如果我们可不可以五五分成，还是六四分成，还是怎样？
我觉得可能不能够分割吧，我们应该把它整体的来看，也就是说你接受了耶稣之后，你还有另外一半，或者是说你如果你只强调被耶稣基督得救，那你还不是完全的，你是变半吊子。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是半吊子的，他太强调这个神的主权的话，你就忘记了人的责任。所以他强调你已经得救了，强调你是在恩典当中，强调你不会被定罪了。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要传福音给人家，要叫他们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个就是重点的地方。你如果说要从保罗他所讲的话里面得出一个神学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他讲得很清楚嘛，劝他们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很简单的一句话。那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哎，我们只要悔改归向神就好了，没有，你后面还有那一半呢。所以我不会说50%，不会，我会说这是整个的 package， 你要全部接受，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你接受一部分，那叫做稀释的福音啊，还有另外一半没有。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人为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他只讲前面这一部分，要相信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weak， 很软弱。那我觉得也是对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很不公平，你没有把一个完整的福音讲给他听。对，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在从事神学教育还有我们在传福音的人，我们都要注意的。我们要给人家的是完整的信息，完整的福音，我们不能够减少，我们要完完整整的。我们说信耶稣你就要领受圣灵，我说信耶稣你就要结出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打折的。OK， 还有什么问题？
明白，谢谢老师。
OK， 还有什么？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讲的25章保罗那个上告凯撒这个地方。然后你讲到基督徒如果是有什么事情，然后耶稣是宇宙的大君王，我们可以去上告于耶稣。
是，
那这他和控告，就是说我们控告弟兄姐妹，他这个当中的一个界限或者是怎么拿捏，才是一个合适的度。
合适的度就是你要参照圣经上面，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上告耶稣。OK， 让耶稣来听你的冤情。OK， 那我们通常这个当然要对一个很有对圣经都很明白的人，然后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去控告什么人，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保罗上告该杀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可以诉之我们最高的我们最高的法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OK， 那耶稣基督讲了怎么了，是耶稣基督讲了，不是，是箴言里面讲的，这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哦、那个是神他所讲的。那你相不相信，那你愿不愿意向上帝讲说，主啊，他这样欺负我实在没有道理，我把我的这个案件交给你，今生今世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报应，但是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人欺负我，这个人对我不义，主啊你看见咯，我饶恕他，我原谅他，但是求主鉴察，我把他交给你，然后我就不管了。啊，这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说，我们把我们的冤情，我们的案件，我们交给耶稣，今生今世可不可以办得了，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他会听你我的哀求。
嗯，理解了，谢谢牧师。
OK， 好。
其实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因信称义这一块嘛。
好。
因为现在都在讲因信称义，就是在我们用我们信心称义这一块和我们得救，当然是因信我们得救了。
嗯。
但是我们做自己的功，在得救的里面呢，好像一讲的时候，总是心里觉得会不会就讲出有自己的功劳啊，在得救里面自己还有一份呐、啊，
嗯，
是吧？
嗯。
我不知道里面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作怪。因为圣经上也像今天学的明明是你们前世的主，我觉得这些话都是在我上的责任，但是在传讲的时候好像总是脱离不了里面有一种可以说是惧怕，其实好像有点担心被人攻击或者被人指责说这个背离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
哦、oh, ，OK， 嗯 ，OK， 你有一段话不太清楚了，大概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你在讲什么了哈。哎，我们今天传讲真理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 ，OK， 因信称义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就是 justified by faith。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上帝审问我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替我的罪付上了代价，为我上了十字架，所以我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完美的交换，他的刑罚换了我的罪，他的平安，他的医治，他的丰富，他给了我，我身上所有的罪他帮我承担了，所以呢我就变成在上帝面前就无罪了。意思就是说我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完完全全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个叫做因信称义。 OK， 那因信称义当然我们最大的或者说最不好做的就是很害怕，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有我自己的功劳。有些人说对啊的确啊，那也有些人讲说嗯，我相信耶稣这也是我的功劳啊，我如果不相信耶稣就没了，这样讲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要去害怕你讲错或讲对，其实这就是表达的问题。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不是真心相信你的罪耶稣都赦免了？其实你也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先替你做了，你感恩，你受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开始。我们以后的行为都是这信心的结果，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让我得到上帝的喜悦，不是，我的行为是我信心的结果。 是我悔改的结果。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害怕，你就要多多思想26章第20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你悔改归向神啊，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讲说，对，我今天就是因为我是因信称义的，不是靠着我自己，但是我这个悔改如果没有相称的行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真的悔改啊。你看，如果有人挑战你，你没有因信称义，你是靠行为称义，那么请他看保罗的使徒行传26章第20节，请问你的行事怎么跟悔改的心相称呢？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做好，做好像是在夸耀我自己的行为，那么保罗就第一个要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要去问保罗了，保罗你为什么要强调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呢？你这样子说有违反因信称义的嫌疑。如果你当时问保罗这句话的话，你猜保罗他会怎么回答？保罗他会流着泪告诉你说，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啊。保罗不会跟你辩的，保罗会用他的行为来告诉你他是真正的悔改。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所以我想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发现的，他主要的历史上的原因是天主教的愚民政策。天主教说你只要忘弥撒你就得救了，你因而受洗你就得救了，其实他这些东西不是因为天主教的礼仪你得救了。所以马丁路德他把他怎么改教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重新归向神吧，是因信称义。那但是他矫枉过正了，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从保罗26章第20节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两个信心跟行为是相并重，就像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将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我将我有信心的行为给你看。这就是雅各他要表达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只是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劝你，你也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是靠行为称义，你就说不是啊，我是靠信心称义啊，我只是要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悔改而已。 OK， 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老师。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的鼓励。
老师。
Yeah。
我想问的就是26章的20节。比方说我是这样理解哈，就是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一个称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嘛。但是呢后面的形式和悔改的心相称，就这个地方呢我就想问说，如何评价我自己这个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了，或者是说我如何看别人这个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了呢？那这个悔改呢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悔一个是改，那也就是说改跟行为可以放在一起说吗？
那你觉得呢？
哎，我担心的说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就是说看我们的果子，然后呢可以评价我们这个信心的大小吗？还有就是说我们相信是因为你敢相信没有成就的事儿，这叫信心是吧老师？但是呢说这个信心和这个强调的是这个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如何看待我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怎么来看到我自己
然后说像学生评分哈、啊，就是说我评价你这个学生，你做这个考试啊，或者是你这个啊、这个成绩哈、啊，我用分数来评价。但是我评我自己的时候，如何才能够评出来说我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了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纠结。
OK， 好，很好的问题。OK。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叫良心的东西，你跟我都有良心、啊、OK， 当你的行为跟悔改的心不相称的时候，请问你知不知道呢？你觉得你知道吗？
老师没说，
当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良心会不会告诉你？
会
告诉你。 OK， 那我们是不是都在一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真正的在研究，真正的要从将这个悔改的心跟那个行为相称的，当然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可能刚开始都做的不是很好、
嗯、
但是总是会越来越好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信心的问题。没错，其实你刚刚讲的，我相信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已经在耶稣那里发生了，所以我才有信心要继续往上面走。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心是相信耶稣已经做成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请问是不是已经在基督里做成了？
嗯，
是。但是在自然界做成了吗？
没有，
还没有。但是你相信这句话，所以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啊。那我们今天不能讲说，哦，耶稣做成了，那我就是了，那我今天胡作非为就没关系。不是这样讲的，很抱歉。我们今天相信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但是你的责任就是你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这是你跟我的责任。这也就是我说我们在教会教导的当中啊，这一点是最缺乏的。我们一直强调是因信称义，哦，你得救了，哦，你100分了，但是你事实上还没有。所以我在你们那边讲了已经上位的信心应用，
是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千万不要把已经在耶稣里面做成的，或是在天上或灵界做成的，我们就当成自然界已经 OK 了。哈，对不起，没有。但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要我们往什么？往自然界，这个灵界啊，在耶稣那里做成的，那我们拼了老命都要去做。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嘛，因为你相信已经做成了，所以你才有信心能够把它完成嘛。对，我们在谈论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会接受？我相信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我的救恩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成就了，我因为相信我接受了，所以我才会去把我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能够行出来啊。对，也就是说你是在证明你的信心，你是在证明你真正的是悔改接受耶稣的。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归向上帝，然后结出的果子来，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也包括我也有时候也会这样相同的问题啊，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很少讲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都只有讲前半段了，后面不太讲了，因为这后面实在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哦，这个在耶稣里面做成了，所以我才有信心去做，因为我一定会做成的。这叫做信心嘛，了解吗？
老师，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
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但是要小心，不要像你刚刚问的，是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得救，那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去分辨。OK，我今天有能力领受圣灵的能力，我可以把我的老我致死。OK， 对不对？为什么？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救赎我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为义了，我是100%的好，所以我可以去试着去证明他。你也可以这样讲 ，OK？ 但是，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是靠行为称义。你千万要说，我是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不是证明我的得救，不是。是证明我的信心，因为我真正的相信耶稣做成了。OK，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要小心分辨啊。
好，谢谢老师。
OK，All right， 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哎，
你有没有关于就是你刚才所讲的这方面的这个
有点卡，
可以听看一下。
我有关哪一方面的？
就是你刚才讲关于信心、一心称义啊，还有这个悔改之后等等的，你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就是系统性的一个神学性的东西，就是说文字性的表达有吗？
我找找看，我不太确定我有哎、欸，呀、yeah, ，我找找看好不好？我再发给大家。嗯，
好，谢谢。
好的，感谢主，哈利路亚。
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
就是我曾经读过一些书籍，里面就讲到这个人的里面的这个良知、良心
是
的问题，很深奥，但是我受他的影响，就是好像我们的良知也被污染了，成为不可靠的。一种思维的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一直其实是受他影响的。刚才就说，哎，我们里面有良心啊，良知告诉我们，哎，我的心里想的话，那我们的良心是不是真的就被污染了？就已经，他习惯上他就是背离神，不愿听神的话呢？
不是，我想你要相信哈，你是读圣经的人啊。在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无形当中呢，你这个被污染的良知也在改变当中啊。那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那个良知通常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那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吧，就是你里面的恩高在教导你。那我讲良心是讲说，不管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程度到哪里，我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但是呢，你讲说良心污染了，或者是另外一个术语叫做它不是泯灭良心，要故意的。对不起，有些人就应着景象嘛，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讲说这个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他偏偏要这样做。OK， 那不是良心有没有的问题，是有没有应着心的问题。所以你说良心会被污染，你如果看了某一些神学书不对的，或者是不是传扬真道的，那你的良心会不会偏差？会偏差、yeah. 所以比如说你读了很多这个毁灭污蔑灵恩派的教会的文章，那你自然就是对灵恩派有意见了。有人提说，哎呀，那个刘玉仁牧师是灵恩派的，哎，你马上对我就有偏见了。所以会不会被污染？呀，会被污染，没有错。但是上帝的里面的声音会讲说，你这样骂人家， 是不是爱呀、啊？有没有尊重啊？那这些东西，这个声音可能就小了。但不管怎么样了，我想你说的是也有点道理。我们的良心呢，跟我们的文化教育背景，跟你所读的书是有关系的。但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呢，真实的追求真理者，他的良心是这个功用是很大的，我们只能这样讲。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每一个人的良心的声音大小，但我只知道，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就会给我们很正确的良知。好嘞，
谢谢老师。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好的，那我们就请孔军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啊，好的。啊，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样宝贵的教导，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保罗他怎样的无所畏惧的为主去做见证，他宁愿忍受两年的煎熬的痛苦，他也要完成神让他在王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主啊，我求你把保罗这样的一份坚定，这样的一份为着意向，不为自己考虑，完全的为着主的国度。主啊，把这样的一份坚定的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学了这两课，让我们能够领受保罗他的这份恩高，就是持守在主耶稣这一份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一份坚定的信心里面，这份恩高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让我们不断的来，无论是得失不得失，都要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的心里就只有神的国度，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能够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主啊，也把这个悔改，也把这个我们要行事为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这一份真理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真实的能够去行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在主的里面被改变，让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相称。
Amen。
主啊，也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也为着旁边人的益处，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活出耶稣基督也活出保罗使徒保罗这一份对神的信仰这份真实。主啊，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学了这圣经，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份成为我们自己的。主，让我们在效法保罗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这个心里这份决定相称。主啊，赞美你，也把这个也把他们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这样的一份智慧也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任何人的面前，让我们也有这份从圣经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世上行事为人。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你纪念老师，纪念师母也纪念我们所有的同学，让我们就是对主的道有那样的一份渴慕，让我们能够也有一份能够要去行道的这样的一份力量。主，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亚洲的有愉快的一天，也保守老师师母晚上有安稳的睡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